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1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3-11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到第11节，传统的犹太教师，当他们把他们的教导的内容传递给学生的时候，学生通常还会再传给学生的学生。因此，这第一代的学生，包括之后几代的学生，他们都会把老师所说的写下来，特别是他们不只会把老师所教导的写下来，他们喜欢把它背下来，背诵下来。因此犹太人很喜欢背诵，背诵是古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过去小时候，我在教会里也常常在儿童主日学当中背金句，背某一节经文。但其实德仁后来也在教导圣经，我总是鼓励不要背金句，而要背经段。什么叫经段呢？就是整段的经文，而不要单单只背一节经文。因为背一节经文的时候，有可能就断章取义了。但如果你背的是一整段经文，就比较可以掌握那一节经文在上下文当中的含义。比方说，如果你只背《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的下半句，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你不背整段的经文，你就容易以偏概全，或是断章取义，认为神学知识、进神学院装备，或是读注释书都是不好的，好好爱人就好了。但其实整段圣经并不是如此的教导，特别在第一节上半句，保罗引用了哥林多人他们错误的一种自以为是，那就是我们都有知识。所以第一节上半句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里面，乃是因为哥林多人以为知识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是保罗是反对那种没有爱心的知识。你有知识很好，可是神学知识应该是帮助我们更爱神、更爱人，而不是知识增加了，爱心却冷淡了。所以第八章包括到了最后第13节，保罗说，我也有正确的神学知识啊，我也知道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可是如果我弟兄软弱，我为着体谅他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我宁可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所以你要背整段圣经，你背第八章一到十三节，你才能够正确的掌握什么叫做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所反对的不是反对所有的知识，保罗不是反智主义者，保罗所反对的是没有爱心的知识。好，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古代的教育一个特色之一就是背诵，背诵很重要，重复就是教育。在英国的 BBC 有一个儿童节目叫做《天线宝宝》，这节目在国内也蛮火红的。这个 BBC 它要求呢，每一天播一集，每一集要重播六次，而在每一集里面，其实它每一集里面又重播了一次，所以三年它总共会播出1560次。在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Again, again, again，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重复就是教育。有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听的，某位牧师来讲的，或是传道人讲在这边的，我已经听过了，听过了你就不想再听了吗？不，我们在读书都知道，除了预习之外还有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复习，重复学习，再次学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之前已经传过了，已经教导过了，可是第三节保罗说，不，我过去虽然教过，可是我要再一次教给你们。重复就是教育，如果你们没有做到，如果你们不懂得划重点，如果你们忘却了我所教过的教导，就不要怪我重复。有位牧师，他第一个礼拜讲一篇信息，第二个礼拜讲同样的信息，第三个礼拜又讲同样的信息，会有受不了了，找牧师说，牧师啊，你是得了健忘症，还是因为懒惰啊？怎么连续三个礼拜都讲一样的信息呢？牧师不作声。到第四个礼拜，这名牧师又讲一样的信息，并且说，如果你们没有做到，不要怪我重复。的确，重复就是教育。保罗在重新复习在信仰当中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保罗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在这里重复出现了 katatasgraphas， 照圣经所说，根据圣经。我们看到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是根据圣经。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立场学说都不是根据圣经。在海外牧会的陈中道牧师，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来问他圣经的问题，而每一次弟兄姐妹对他的讲道有意见或是不同意的时候，陈中道牧师都非常欢迎他们来对话。可是当对方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陈牧师总会说，你要我接受你的立场可以，你最起码从圣经去找到两处经文，不能一处啊，找到两处经文支持你的立场，你再来和我谈。根据圣经 katatasgraphas， 弟兄姐妹，保罗之所以可以在真道上站得稳，我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根据圣经。我举个例子，很多教会当在为家人祷告的时候都会说，主啊，你应许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啊，这是你应许的，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全家都要来得救。主啊，求你在我家庭当中来工作，让我全家得救。圣经除了这一处经文之外，有哪一处经文告诉你说你一个人信主之后你全家都会得救？如果没有第二处经文有如此的教导，恐怕你要好好的来查考你所仅仅拥有的那一节经文。你可以去翻看比较严谨的注释书，学者会告诉你，第一，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应许，这是一个针对狱卒，针对狱卒的一个特例。第二个，它不止不是一个普遍的应许，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应许，而是一个邀请。在希腊文里面就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保罗和希拉告诉了这位狱卒说，你当信主耶稣，在原文里面是单数，你当信主耶稣，然后呢，你就会得救。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就会得到这份救恩。下面你和你一家，在希腊文里面是开后 oikos su，就是你的家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相信了耶稣，你就会得救，而你的家庭也是如此，你的家庭也必须信耶稣，如果他们也信耶稣的话，他们也会得救。这就和其他处的经文是相同的教导，我们必须因信称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此不止狱卒如果相信了就会得救，家人相信了也会得救，这是一个邀请而不是一个应许。很多时候有很多错谬的教导，以讹传讹，我们没有回到 katastrophas 根据圣经，以至于就产生了对经文错误的理解，对人生错误的实践，对别人错误的传递，甚至于对神一个错误的意会，误会了。因此弟兄姐妹，在信仰当中要可以站得稳，第一件事情你要把握的是 katastrophas 根据圣经。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也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是亚兰文，它是彼得的亚兰语的名字，而彼得呢是希腊语的名字。 所以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用了四个动词来强调基督论。第一个是死，第二个是埋葬，第三个是复活，第四个是显现。而这也是福音在基要信仰里面，关于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四个重点，在希腊文当中就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出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死了是驳斥当时的幻影说。当时有一种异端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耶稣不能有身体，因为身体也是物质。如果耶稣有身体的话呢，那么耶稣本身就是邪恶的，他邪恶就不能够代替我们来赎罪了。而保罗透过第一个动词死，他的身体真的是死了，而且为了我们的罪，不是一个幻影而已啊，不止死了，第二个动词埋葬，埋葬了，透过死了，透过埋葬了，就驳斥幻影说的异端。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第三个重点，耶稣复活。而且复活这个字是现在完成式的被动语态，这个时态强调现在式嘛，现在式表示的是继续不断。他不止当时复活，而且他如今继续活着。耶稣的复活不是他说了就算了，而是当时有见证人的，显给是第四个动词，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诶，当时有十二使徒吗？没有啊，因为犹大已经死掉了。那么圣经写错了吗？不是的，因为这十二使徒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是专门指着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随他的那核心的门徒。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诶，刚才前面有第五节的十二使徒，在这里又有众使徒，所以包括一些 John Starr 等等的学者就认为，在新约时代所谓的 Apostolos 使徒这个词汇呢，可以分成广义的使徒和狭义的使徒。狭义的使徒就是那十二使徒，而广义的使徒呢，就是到各地去传福音的一些宣教士，这些呢就是广义的使徒。现在有一些牧者称呼他们自己是使徒，我想为了避免弟兄姐妹的误会，还是最好不要用使徒这个职分。你可以说我是宣教士，或是这间教会是我所创立的，或是我是巡回布道家等等。因为当你说你是使徒的时候，一般弟兄姐妹若是不晓得，使徒可以分成狭义的使徒和广义的使徒。现在的使徒不是等同于所谓的十二使徒那样的一个使徒的话，他们就把你看得过高了。好，在这里我们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并且是在多人的面前显现，这个在当时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见证人的名单。在近东古代的法庭里面，他的论证性是最有力的，因为有许多的见证人。特别也针对幻影说， 如果耶稣的身体真的是幻影，有可能有群众幻影吗？有500多个人同时看到幻影吗？所以，其实这显给这么多人看，也是间接的在驳斥幻影说，并且也拉到法律的场景当中，来证实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以上这四个动词，当时的哥林多人都听过了，但保罗还是要帮他们复习。因为如果耶稣的身体都是死了、埋葬了，并且复活了，为什么哥林多人，特别15章12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保罗拉回到最重要，特别根据圣经，以四个动词来提醒他们，这种不相信身体复活的观念是错谬的。那么到底相信身体复活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在之后的经文的研经当中会再做深入的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以下的经文。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1课，我们所研读的经文是15章3到11节。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看第8节，15章第8节，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保罗为什么是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呢？第8节说，基督复活的基督也显给保罗看。的确，复活的基督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记载，于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来显现。而保罗说，他就如同是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希腊文是 to actromati， 这个字指的是未到产期而生，或是不正常的出生，实际上可以指的，比方说流产，或是早产。在这里，保罗可能是与其他的使徒在做比较，所以保罗称自己是未到产期而生，不正常出生。也有可能，当时在教会有人，特别是反对保罗的人，对保罗有如此的评语。不管如何，为什么保罗是未到产期而生，或是不正常出生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保罗他属灵的出生的时间不对，是过了时间之后才生下来的。跟其他使徒相比，特别是12使徒，是耶稣复活显现过后才向保罗显现，才呼召保罗的。所以和12使徒相较，是过了时间才产的。也有可能呢，是保罗用这个希腊文来形容自己 缺乏与基督在地上的那段时间的相处，就好像缺乏怀孕的那个孕育的时间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他是为到产期而生，主要是与其他十二使徒相较。第九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这最小的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他是最后一位成为所谓的狭义的使徒。第二种意思我认为比较可能，是指他自己是不配的意思，因为过去他逼迫教会，他面对他过去所犯的错误，而神如今却如此的用他，他觉得他自己很不配。下文也说不配称为使徒，所以我认为不配是比较按照上下文的一个正确的解释。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这句话，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在希腊原文里面，它的第一句不是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第一句是 Charite de Feu， 靠神的恩典。第二句是我成了今日的我，靠神的恩典，我成了今日的我。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神如何使用保罗，可是保罗如何看待当时他自己呢？他对恩典有清楚的掌握。我可以成为今日的我，我可以被神所用，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而保罗对恩典不是坐以待毙，保罗对恩典有所回应，他的回应就是，主，你既然恩典在我身上，如此呼召我，使用我，我的回应就是，我应该更努力的侍奉，而这个努力的侍奉，就是比一般人更辛苦。所以保罗说，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可以格外劳苦，他认为那是上帝的恩典呢。这一点却是现在基督徒非常缺乏的。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比较辛苦，别人比较轻松？为什么我摆上比较多，不公平？但是保罗不是那么认为，他认为我今天可以更多的摆上，感谢主，那是神的恩典，他用我，所以越是格外劳苦，他越发觉得那是神的恩典。我想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也可以给你我启示。其实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就是得着基督，腓立比书3章8到9节所说的。保罗也是如此，他格外劳苦，感谢主，他可以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的称赞，可以得着基督所托付使命的完成。最后11节保罗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传是一回事，信是一回事，期盼你我都能听到、信到、行到。我们下回见。